立刻束缚，让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我灵已经绝起世界所有关系。
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真的分别为圣，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用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感谢你，真的你吸引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都有一颗渴慕追求你的心， 今天在一天的忙碌之后、
嗯、
又愿意来到这简陋的房间里边、
嗯、
听你老仆人的分享、嗯、
是的，
主啊，今天你真的将你圣灵的话语真的赐给蒋弟兄、
嗯、
真的让我们真的在聚会当中都有一颗受教的心，
是的，
是的，
主啊，你赐给我们有启示的灵、
嗯、
我们将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交在你恩惠的手中，求主保守、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嗯、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发了一张这个大悲的这个翻译给大家，这是大悲，你们都有啊，每个作者都
有，
好，给大家做参考。那么今天我们要读雅各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八节先读读到十六节，八节读到十六节，十七节，对不起，第二章啊。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里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呐、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这一段我们上次已经交通了，交通过了，因为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开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为止，这是雅各书的第二段。第二段总结来讲，它是要求这个女子脱离自己的一个护照，脱离自己就是脱离肉体，这是脱离天然，脱离天然。那么在第一章这十六节，他说，我的良人啊，你是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子为帘子。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要和单独合租有一个床榻了，因为内室的带他到内室是主把他带进去的。因为第一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瑞士，看到没有，不是这个女子自己进去的，不是苏拉米你自己进去的，是王把他带进去的，就是所罗门把他带进去的。换一句话就是基督把这个基督徒带到一个瑞士里面，他经过瑞士的生活以后，他不愿意脱离了，他就说要住下来了，所以到十六节就要准备房屋了，准备床榻了，好不好？就要和主住在哪里，不再走了，这是他的想法了。那么在第二章第八节，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他穿看了、啊、他穿山越岭而来。”这里就告诉我们。就开始他和良人中间有了一个墙把他隔开了，就不是他想的我们有房子也有了， 清朝做床台也有了，主啊，你就不要再走了，我们两个就在这里了，过瑞士的生活。他没有看见这个瑞士的生活完全是恩典，完全恩典。在瑞士的生活里面，你看第一章的十五节，我的佳偶，你是美丽，你是美丽，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这个属灵的眼光，他能够看见，不但这个良人，他的爱比酒更美，而且他在那里有追求，他能够看见我自己，虽然黑还是秀丽的，对不对？他有启示，同时他自己也把良人当作一袋墨药，墨药就是苦的意思啊，那就是十字架，好不好？所以，你看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马大拉、玛利亚他们不是带着墨药吗？要去告主耶稣吗？那是代表苦，代表十字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爱十字架，要爱主，很容易背个十字架很容易，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够做得到，什么缘故？就是因为有恩典，有主的同在。这是瑞士的生活，一开始主就吸引他，他就跟着主就进到瑞士里面去，所以他能够背十字架，能够有拿达香膏来满足主的需要，让主来享受。所以他在瑞士生活里面，这一切都不是他做成的，都是主的恩典，神给他的恩典，他才有这样的一个瑞士的生活。但是到了瑞士生活以后，后来我们就讲了，他就满足了，一满足就会骄傲了，所以他就看不起别的弟兄姊妹了。你看我这个人是这么爱主，我为主舍弃多大，你们呢怎么能跟我比？好了，他骄傲了，一满足就骄傲，这一骄傲以后，就主就被关在墙外去了，好不好？主就没有和他在一起了，主就离开了。所以到第二章，他就看见主就走了。那么主在这里走了以后，那么主对他的呼召就是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就说你不要还在你那个瑞士里面，你的感情还在瑞士里面，你很爱你这个瑞士，因为你有瑞士的经历，你没有看见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就觉得你自己已经富足了，已经满足了，所以你还不行的，你应该离开这里，要和主一道去，这是主的命令，要他一道去。而且这里有一点，第二章十一节是冬天已过，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跟春天的雨水不同哦，春天的雨水那是能够使百物生长啊，冬天的雨水那个下个不停，很难过的，好不好？所以是冬天的雨水是使人很难过，意思就是说你该背的十字架已经够多了，好不好？那么所以啊，你要和我同去，这是主的命令。好，所以十四节你就看，或者从十三节开始，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好，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喊他同去，这是把他称为我的美人，因为他有很多属灵的美德了，他已经有很多了。起来与我同去。十四节，我的格子啊，这里把它叫做格子了，那就是说不只是有眼睛了，就是整个这个人啊都像格子了，好不好？啊，就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了，一定要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他自己得来的。你在磐石穴中，磐石裂开了才是穴，对不对？那就是指着十字架了。在陡崖的隐秘处，陡崖就是很高的一个地方，陡崖也是困难，也是代表十字架。 叫做隐秘处，就是他在那里不显露的，好不好？他不是说你看我背十字架了，我那个忍耐了，他今天我不发脾气了，他没有这个，他不公开的，而是隐秘起来，只有他和神知道。他背十字架，只有他和神知道。他受冤屈，只有他和神知道。他不公开，不让人家知道，所以他成了格子了，在主来看。好，那么下面十五节，要给我们擒拿福利，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福利，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福利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就是代表我在我们身上一个小福利，就是一个最小的罪，一个最小的天然的肉体的表现啊，就是小的在我身上，比方有一点点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嫉妒，这都是小的，在我的里面，我心里面有。因为他虽然也背十字架，也爱主，也在追求，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天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啊，他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啊，肉体里面还有很小的东西。当神的恩典离开了，在律师里面我们讲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现在主走了，恩典离开了，他的肉体会出来的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冤屈他不能忍耐了，过去能够忍耐，不能忍耐啊。过去很早起来读圣经能够追求，现在起不来了啊，都是小福利。小福利就要把花给你破坏了，葡萄的花破坏，破坏了就不能结果了，就是属灵的果子就没有了。所以要擒拿小福利，就是要他注意，你要注意，你现在过去那一段类似的生活完全是神的恩典，现在主已经离开你走了，小福利就会出来了，你的天然你的肉体里面的软弱失败都可以出来了，你要小心，这个可能是你就不再结果子。但是他怎么回答良人呢？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花花中牧放群羊。现在主走了，他怎么来看主啊？主走了，带着主去牧放其他的羊去了，对不对？主去工作去了，他是这样来看主，你走了，你大概是工作去了，等你工作完了你就回来哦，我还在这里等你哦，对不对？底下马上就说我还等你嘛，他怎么等他呢？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和小鹿在比特山上。比特山我们上次讲的是分别的山，对不对？哎，他是想到主啊，你去做工作去了，你离开我了，你去做工作去了。他没有想到主就是要他跟主一道去，他不能去，他没有答应，所以这是他的失败和软弱。所以他还说天起凉风你再回来吧，我还在这里等你。好，我们还要恢复那个类似的生活。他没有知道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类似的生活，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经过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乃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主做的，而不是我做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当主一离开以后，你再要想做主的同在不在，主离开了，你自己要凭自己做不出来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经历里面有这一段的经历。所以基督徒经过类似经历以后，很容易的好多基督徒就活在软弱的里面了。过去不说谎话的，现在谎话也来了，过去没有诡诈的，现在诡诈也来了，什么都做好了。这就是主离开了，恩典离开了，后果了，那就是小福利就出来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又会落到里面去了。有的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还犯了很大的罪，好不好？还有很大的罪啊！但是过去他很好啊，为什么他现在落在里头了？好了，这个就是要他和主一同去，他没有答应主的要求。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现在要读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好，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这个夜间是多数的，是个复数，不是一天。因为他不是有青草为床榻了吗？他就在那里躺卧了，等主回来，对不对？你要回来啊，好像羚羊和小鹿在皮特山上，我在这里等你啊，还在床上睡在那里等你啊。寻找我心所爱的，这个心字在原文不是心，是魂啊，就说他是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啊集中来等着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个寻找在什么地方寻找呢？就是在床上寻找，对不对？他在床上嘛，啊，是多少个夜晚他都在那里找啊，主啊，你到哪里去了？原来我一转向你，你马上就回来了，对不对？在瑞士生活，天天你都有啊，怎么现在你就不来了？我怎么找你都找不到。这个找要注意一下，这个找里面就可能是带着肉体的找，找的方式方法等等我们要来讲啊，那就要注意了。因为他在床上找不到了，这个床上找不到啊，现在有很多人教我们来找神啊，啊，有的叫做等候，走了吧，你等候，等候半个钟头，不行就等候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还等不到，就等一个半钟头，一个半钟头等不到，就等两个钟头，可能晚上他不能睡觉，还等不到，你就读圣经，对不对？这都是人的办法，或者祷告，甚至还说禁食，你找不到你就禁食啊，啊，所以这种就是，我们用人的办法去找主了。不是跟着主去，对不对？主呼召你去，你不去，现在你要在床上找主，用你的办法来找主，就找不到了。啊。第二点，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个心也是魂。现在他起来了，到城中去了，那就说明啊，他开始脱离内室的生活了，对不对？本来是在床上不走的，我就在那等你，你要回来哦。现在说不回来了，在床上找不到，那就只有起来找了。到哪里去找呢？在城中。这个城中应该是指着不是我们一个现在我们的 city， 应该是说在基督徒中间啊，那是指着基督徒城中。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主耶基督主耶稣耕种的田地嘛，我们是他建筑嘛，我们是他的一个建筑，对不对？所以他就在基督徒中间要去找了。在街市上，在宽阔处，这里就是说人多的地方了，对不对？宽阔处了，人多的地方了，啊，不是在少的地方来找，在多的地方，人多的地方，他去找了。 那么这里头也说明他就要和弟兄姊妹有交通了啊，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了，不是他找不到主了，那么和弟兄姊妹就开始交通。巡逻看守的人是指着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属灵的人，就是属灵生活的人，是指着这种人，所以他们是看守的，为主看守羊群的啊，看守的。遇见我是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遇见了他，他就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这个还是魂，心还是魂子，我魂所爱的没有，你们看见没有？他要问他们了。所以当他找不到 主耶稣的时候，找不到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去在基督徒中间找，在人都丢，在众多的基督徒中间找，也许在聚会里面去找，希望能够找到，找属灵的人交通，希望能够找到。那么这都是他的，现在他找主是脱离了瑞士，脱离了床榻，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看到没有？可能我找到一个属灵的人，找到一个教会的长老，那可能我就能够找到主了。他是他就寻找，就用希望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人来带领他。他的错误就是没有跟随主去，主不是说吗？啊，让他起来，跟我一道去，他没有跟主去，现在叫到人中间去找主。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那意思说，你不要用。你不要把你的希望，找主的希望摆在人的身上，什么时候你离开了人了，主就遇见你了。这个遇见是主主动遇见他，哦，对不对？不是他就把主找到了，你看到没有啊？他离开了这些人，他就找到主，就向他显现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跟这个传道人，跟那个传道人，他的神学，他是神学博士，可能就比神学硕士好，或者他是有恩赐有口才的，我们就去跟随他，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跟人，哦，唯一的就是你只有跟随主，这是最重要。所以他一离开这些人了，主就向他显现了，他就看见主，看见我选心爱的，我拉住他不用他走，这一下就说好，这下我才把你找到了，好不好？现在啊，你就不要走了。他就把主抓牢了，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这的内室。那么什么叫做母家？母家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他得接受永生的地方啊，接受永生。母家就是给你一个生命嘛，那就是一个基督徒得救，那就是他的母家，你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凭什么能够有神的生命？那就是因信称义吧。所以这里就讲到要用信心了，不是用感情了。这个基督徒在瑞士生活开始就是感情，就是爱，对不对？爱没有错，那是对的，但是我们更要用信心。所以你们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讲，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要凭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主相信，相信什么呢？要他相信，相信主不是就只在瑞士，主有复活的大能，他可以穿山越岭，你只要跟随他，他无处不在，是不是无处不在？所以你不能把主限制在哪一个地方是错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说，有的基督徒因为有类似的生活， 他每天早晨起来就要，比方说有一个小房间啊，没有小房间或者是那个那个吃饭的地方啊，哎，他每天早晨到那里去，他就遇见主了，在瑞士的生活。所以以后啊，他天天觉得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能够遇见主的地方，他不容易离开那个地方啊。哎，这是他的借着瑞士的生活，他没有看见主不是只在那个地方。圣经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对不对？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就是说主是充满万有啊，哪里他都在，你不能把它局限在一个地方了啊。所以没有地方的区别，也没有环境的区别，哪里他都在。所以他穿山越岭啊，好，就要跟着他去。凭什么跟着他去？信心。所以你要有信心。所以到我母亲的家，到我的母家，那就是你出生的地方。你出生的地方是因为因着信，你要有信心。这就提到一个，下面又有一句话，到怀我者的内室。什么叫做怀我者的内室？我们是什么时候怀我？生是我因信称义。什么时候怀我？是在创世以前啊，神就在基督里怎么样，就拣选我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他的恩典里面了，对不对？恩典和爱的里面啊，所以这里就是说要回到恩典和爱的里面去，那是怀我者的内室，到恩典里面去，到爱的里面去，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了。但是我创世以前拣选我，那就把我怀着了，怀了我了。但是我出生了，是因信称义，到我哦，不是我自己的母亲啊，是我在主的面前生下来，啊，那是因为我因信称他。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苏拉密女到处去找人，她没有找到，用人的办法接着人，没有找到，最后主遇见她。那么主遇见她，请我们注意，很可能主遇见她也许是借着别的弟兄姊妹的一句话，一个交通，让她遇见主，好不好？但是这是主动的遇见他，啊，不能脱离这些弟兄姊妹，好不好？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到我的母家，母家不是一个人哦，好不好？母家不是，他不是一个独生子哦，好不好？母家还有好多儿女哦，好不好？还有弟兄姊妹哦，好不好？那么因为在母家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可能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讲的。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啊，他就看见有件路了。那么至少我们看见这个苏拉密女啊，现在她的情况是脱离了瑞士了，对不对？离开瑞士了，虽然她还没有完全跟主一起去，后面要跟着主去的，但是现在她已经开始和基督徒和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了。在这个时候是主动的遇见他，很可能就是在聚会里面借助弟兄姊妹的交通遇见他，好不好？好了，那么这里就说明他现在开始已经离开了瑞士的生活，已经出来了，啊，起来了，已经到城里面来了，和弟兄姊妹有交通了。但是到这里还没有完，因为他还停留在和弟兄姊妹的交通里面，因为到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怀我者的内室，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在创世纪先生拣选的嘛，啊，好了，现在他已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来追求了，这是很好的一点，因为至少他离开了内室了。他和弟兄姊妹一追求，就很容易就显出他的自己来了，啊， 过去他是比较骄傲，他认为我比你们都好，现在看看不止他一个人哦，这里还有一群哦，好不好？这些还是很爱主的，这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们在主的面前也追求，说不定有的人比他更完全，更追求的更好。好，他现在处到这么一个状态了。但是呢，他有一点缺点，就是不容他走，你看到没有？他要把他抓住，你不能走。主是要他跟着他一起去，他说你不能走，我要把你拉到这个地方，啊，好。但是主，现在主就让他，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叫做脱离自己的呼召。既看他从进到内室以后，有主的同在，这是很好啊。但是主的同在都是恩典把他带过来的，一定要看见都是恩典带过来的，他就容易把神的恩典当作他自己的努力，当作他自己的好行为了。你看都是我做的，都是我做的，这就是错了。所以他就应该谦卑，他不应该满足，不应该骄傲。一满足一骄傲，那么就证明他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他不懂得叫恩典。一懂得恩典的人，他一定是谦卑的，不骄傲的。因此主一定要把他从内室里带出来，不带出来他永远在内室，他永远不能显出他的肉体来。那么现在会显出他的肉体来了，啊，那么怎么显出来呢？他一出来就离开内室，离开内室以后，他就到处去找主啊，遇见的人就很多了，对不对？啊，在这个时候和弟兄姊妹的交通里面，和属灵的人的交往里面，他就会看见他自己的不够，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看不见自己不够，这个人属灵的前途就完了，那就很危险了，啊，就很危险了，啊，所以保罗自己也讲嘛，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啊，所以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你就可以看见我自己的不够。好，因此在这里他停下了，这是已经有进步了哈，弟兄姊妹，他已经有进步了，但是进步以后他又停下来了，他是盼望主不走了，我把你拉住了，你不走了，啊，这一点是错的。所以他在脱离自己的呼召里的，就是第二段经历里面，他有得胜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对不对？也有失败，啊，那么这一种，如果很多属灵的人他们写我们灵命的经历里面，这个就叫做波浪式的生活。对，波浪一下好高，啊，一下又下来了，他抓到主了，哎呀，一下就高了，你看，真是恩待我，今天给我亮光，哎呀，今天就给我启示，一下没有了，就下来了，好吧，这个就叫波浪式的生活，啊，所以他有失败，也有恢复，什么叫做恢复啊？低潮过了，啊，他一觉得主的同在又高起来了，好不好？好了，那就恢复了。恢复和主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些都不能够用感情，基督徒很容易就落在感情的里面，所以这里用的魂字，我觉得他是用的很好，好不好？他用的魂呐，啊，我心所爱的就是我魂所爱的，所以说明他的爱还不完全在灵里面，还在魂里面，还在我的思想感情意识里面，啊，还在里面，啊，以后要逐步的从这里出来。所以今天的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知道粮羊和田野的母鹿束缚你们，不要惊动。这一句话就是第二章的第七节啊。好，清楚。第二章的第七节， 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好，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他机会，等他到了时候他会有新的开始的。好，那么就是上一个星期一和今天这两次，我们主要就把第二个阶段把它结束，好不好？第二个阶段结束，就是脱离自己的浮躁。好，那么好，请讲。
我想问，就是说这个第一章第四节，这个就是说王带我进了内室，然后就刚刚讲到领他走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那我觉得是这两个内室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层次？比如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是不是说主进到我的里面来，然后呢后面这个是我又来到了主的面前，似乎这两个是一种
这个王带我进了内室，这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王进来，王什么进来，就是我得救了王就进来了，你说对不对？因为圣经里有嘛，罗马书第八章啊，第八章，或者我们读第八章好不好？啊，第十节吧，罗马书第八章，或者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九节到十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这一段就是说基督徒得救，灵得救了，为什么？基督就住在你里面来了吧？那个心里原文没有心字，是基督徒住在你们里面。我们什么时候基督住进来啊？你得救就住进来了，因为神的生命就来了吧，圣灵也来了，也在我里面。好，那么雅各书呢，不是讲得救，第一次我们就讲不是讲得救，是说一个人得救以后的追求。所以王带我进了内室，不是指得救的问题，王住在我里面，不是的，那是说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当你追求的时候，王就把你带到内室里面，你就和王之间，就是和基督之间有亲密的交通了，是指这个问题了，好不好？那是指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交通呢，是我个人和主的交通，对不对？每个人和主的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只要你得救以后你又有追求，主一定答应你这个追求，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愿，有心愿主会做。你看我们这个昨天主日我们这里有个受浸聚会早晨啊，就是有个姊妹你们都认识啊，宋三梅吗？不认识啊？认识。昨天早晨他就要求受浸，好，我们给他受浸，受浸完了以后我们就在这里交通这个受浸的属灵意义，我们就讲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就讲的受浸啊是代表死哦，对不对？死了才埋葬吧，水里是埋葬吧，你不死不会埋葬，所以受浸是代表死。所以我们就读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死在我身上发动，生才在别人身上发动。如果你要想生在别人身上发动，首先你就要死，你不死不行的。好，这个一个青年是从美国回来鲁莽、哦、他昨天还在问你、他在美国读大学回来，他昨天在这里听，他没有受浸，听完了他就跑来问我，他说你说的这些话今天是对我讲哦。他说我跟人的交往就是说你对我怎么样，我要比你更强，要把你压住，你再来我又更压你，那么这个里面就完全不能改变别人， 你要改变别人不行的。所以他听了以后他说该死哦，他说我这个不死啊，他不能改变别人，老是压这个压不完的，他说你看他这样提出来。所以完了以后回去他就打电话，他下个星复日要收集，他为什么他自己提出来，因为22号他就回美国了嘛，他回上去开学，
上午下午
早晨，
早晨
九点半。啊，你说，这一个就是他自己有这个心。我昨天特别跟他讲，我说是，他说我还有点犹豫啊。他给我讲的时候，回去他就是要收信了。但是呢，我说你有这个决心，你到主面前去祷告，这个就是追求啊。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有没有心要追求是另外一件事情。得救是得救了。很多得救的基督徒他不一定追求啊，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就是追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走跟随你。他一追求他就看见你的爱情比酒怎么样更美，他愿意把那些东西放下。昨天那个小弟兄就是说我要死啊，他愿意放下，我不会给别人再去争了、这就是一个启示，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你只要有这个要求，神一定把你带到内室里面去。一进内室，你这个人就的确要改变啊，要改变啊，就不同了啊。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美国，他是在大学教书的。那么他信主耶稣的时候是在美国信的。信主耶稣以后他立刻改变，完全改变，完全是两个人了啊！过去追求的东西一样都不要了，不要了啊！人家都觉得这个人很稀奇。我们用的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啊，就是他开始的啊，开始就是他就发奋要去学希腊文，神也祝福他。现在他也在，还在研究，他们就是七八个人就在美国来研究这个希腊文。但是研究希腊文呢，在我来看他们是研究的有点钻牛角尖了我们只是讲实用，他真是把那个字啊研究的非常深啊、不大实用，就是不大实用。少数几个人不错，一研究，哎呀真是这个圣经太丰富了，你看啊，到处都有都是把神都表明出来了。但是把他讲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讲，弟兄姊妹都觉得接受不了，好不好啊？因为这不适用，对于我们来讲不适用。我们现在需要的那就是让主来，我们怎么样，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不是？不是要把圣经研究的多么高深，好不好？我就举个例来讲，他得救以后那是完全是两回事情，完全变了。而且他有一次他还怪我，因为我和中学给他同学我在香港有时碰见他，那个时候中学同学，我们才十几岁，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问我，你那个时候怎么不给我传福音啊？等我到美国才去读大学才信了主，你怎么早点不给我传福音啊？后来他想一想，就是他一说，他说你当时传福音我也不会信。他父亲是台湾的一个很高的官，很高级的，后来他们就开一个很大的，在上海开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好不好？他是这样。所以他在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很稀奇，那是抗战的时代，我们都穿鞋啊，他穿草鞋。他是台湾，他父亲要求他很严格，就穿草鞋。草鞋我们看的是农民穿的嘛，那就是要他穿这个，你说稀不稀奇，好不好？好，我就举这个例，就是你只要在主面前有一个追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追求，神一定答应你的追求。如果你能够看见他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说我可以把酒都放下，神一定满足你，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就说到第二段啊，下一次看靠神的恩典，我们来说第三段就比较长了啊，要读到差不多第五章了，好不好？他一共八章嘛。
问一下，你刚才说他那个，我好多那个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比如说被主的爱吸引了，改变很大，就愿意放下 就是很多东西的。那么他那时候里面有没有一些是出于比如说魂的感情的一些东西？
第一个，他的魂的感情是一定有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主的恩典，他的魂能够顺服灵，就是这一点。哎，能够顺服灵啊，这是不容易了。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应该来管魂，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灵管不了我的魂啊，我的魂是很强啊，有的人思想强，有的人感情很强，有的人意志很强，很强，我就要这样做。哎，所以你把我没有办法，对不对？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有个孩子不大听话，是个儿子。这个弟兄就给我讲过，因为这个孩子暑假放假了不回家，就到同学家里去了，父母都不知道，到处找不到这个人，一两个星期不回来。那么他爸爸来找我，我们就一起为他孩子祷告。爸爸气得不得了，他怎么讲啊？他说只要我找到他，我先把脚打断一只，他就不跑了嘛。你看看哈，好，这一种我就举个例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看见主的爱比酒更美，他用的都是自己的办法，都是自己的办法。有谁能够脱离自己的魂吗？没有的，好不好？都是按照我自己想的去做。当主向你一显现，你一追求，看到那个爱比酒更美，你一追求，感谢主，你这个人就要伏在恩典的下面。因为王带我进了瑞士啊，那是主做的，不是我自己进去的。在瑞士的里面你就完全顺服了，好不好？因为王的瑞士，所以我们的肉体就一定顺服灵的管理了，圣灵的管理。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是恩典把他带过来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到了瑞士里面充满了恩典，好不好？他有肉体，但是顺服了。很多时候一吸引来了啊，外面的吸引来了，世界的吸引来了，撒旦的引诱来了，他都可以把它抵挡，因为恩典太大了。
但有没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一信主，然后他看了，哎呀，比如说啊，传福音很好啊，然后他就放弃学业，放弃工作，然后就去，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他真的有那种感动，有那种吸引在他身上，但是有可能主并不是要这样带领他，可能他以后，比如说他放弃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他又后悔了，是吧？
这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就是说，特别是，感动我要去传福音，而且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是讲福音是大使命吗？都在付上，大家都觉得大使命，就听到是主的话，他里面就很激动了。但是主要不要他去做，他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两回事情。好，我刚刚说的这一个不是去做工哦，瑞士的生活不是去做工哦，那就是说看见主的爱比酒更美，他是要去追求什么？主的爱，不是追求去做一个工作。那么我们如果基督徒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做工作，你要小心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去随便去。还有一个，你也不能随便去呼召人，你跟着我去传福音啊，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你要他跟着你去很危险，因为神的旨意究竟如何？因为一个传道人他所呼召的不一定就代表神的旨意，要不我们知道他只能讲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你们去叫万民做传福音给万民听，在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讲了这样的话。但是主讲了这样的话，现在是不是主要你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话再重新来讲？那你要考虑了，是不是所有的人来听到的人你都要喊他们，他里面的感动要他明白神的旨意，否则他要后悔。我好，我说一个香港，我最近香港有一个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 学历史的，大概读二年级的时候他信主了，啊，非常感动，他就来找我，他讲弟兄啊，我想不读书了，我说你说什么，我要侍奉神了，我说你清不清楚主有话对你说吗，嗯，不清楚，我有感动，他不清楚有感动，所以我就劝他，我说如果主还没有清楚的话，我劝你还是把书读完，读完以后有一个职业，保罗不是支帐篷吗，我说你带着职业也可以侍奉神啊，对不对，你不一定要现在就把学业丢了，感谢主他听了这个，因为神没有对他清楚有命有喊他说话，如果神真的跟他讲某某弟兄你不要读书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没有，后来感谢这个，感谢主他最后是把大学读完，读完以后也结婚了，还生了两个孩子了，他也在教会侍奉，对，代职侍奉，有的人如果很勉强或者只是一时的激动，那会后悔的，好吧，那会后悔的，所以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如果主没有清楚的话，你宁肯等待，好吧，好，请讲弟兄。
今天我有问题，我刚才听您讲就是说王带我进入内室，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一个基督徒得胜是不是也是神的恩典，那你以前也讲过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得胜要自己去织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对，现在我们说哈，一个基督徒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一个这绝对是神的恩典，但是这里一定有一点，你有一个自由意志，你选没有选择这一个，你愿不愿意，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愿意了，那神就给把恩典给你了，如果你不愿意，比方有的人说他给我讲，他说蒋弟兄啊，我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跟随主，我等这个有加币，我找了10万块加币以后我再跟随主，10万加币以后他说还不够，我还要再来50万，我就要跟随主了，他就没有一个自由意志吧，他不愿意，对不对，主不勉强啊，你不愿意主不勉强你，所以你自己有这个自由意志，你愿意了主会答应你，好不好，我们就说人就要自由意志，你自己要拣选，如果你愿意主一定答应你，如果你不答应，你没有自由不愿意，主不会的，不会勉强你，你愿意了以后主一定会成全你的，好不好，主成全你，主就给你能力了，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复活的大能啊，主说你跟我来啊，跟着主来去穿山越岭，那个是说冬天已经过了，春天来了，春天是代表复活，那就是上一次我们讲了，就是有复活的能力，所以你要得胜，有复活的能力你很容易得胜，好不好，好，请讲。
想问第三章巡逻看守的人是什么意思
啊，巡逻看守的人那就是在城里面巡逻看守，看守就是为神来看守群羊的这些人，好不好，就是属灵的人，带领弟兄姊妹的人，好不好，这就是看守的人，就是他自己有属灵经历的人，他才能去带领别人嘛，他没有属灵经历你怎么去带领别人，好不好，好，请讲。
我想问您说的内室的生活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们有心追求，每天愿意看圣经或者是愿意聚会就有了内室生活呢，还是说需要其他的与神的沟通才是有内室生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这里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雅各书第一章他有几句话，他说愿意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为什么缘故，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怎么样更美，爱情比酒怎么样，首先有内室的生活，第一个要有启示，神给你看见他的爱超过世界上所有能够吸引你的东西，那就是酒啊，酒是使人快乐的嘛， 所有能使你快乐的都不能和主的爱相比。如果你看见这一点了，你才能进到内室里面去，你看不见还不行。那么在青年人来讲，他能不能够看见晚上上网比不上主的爱情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和朋友出去玩，你看这个，有青年就给他妈妈讲，我没有去过，这个滑雪这个山叫什么山？
威斯勒。
哎，威斯勒，我没有去过，我要去那里去玩，跟同学朋友们玩三天。三天住旅馆费是多少钱？他在那里玩三天了，要住旅馆了，还要玩什么？还要玩什么？要多少钱？1500块。哇，你说怎么了？他就看见那个去威斯勒比主的爱还美，看到没有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进到内室生活，你会看见所有世界上的东西能够使你满足的都不能和主的爱情相比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当你看见这个，你才会追求啊，看不见这个你不会追求的，好不好？
弟兄有没有个就是你在内室生活里面那个具体的心情啊，或者是那一种的心态呢？
如果说内室这个生活，它具体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魂和他的身体都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他的思想，一个很细微的思想，哪怕是一个自己还觉得不错的思想，常常都有主的光照。他觉得说，哎呀，我不对，哎，就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定是在圣灵的光照下，而且他很容易顺服。所以我们在说这个基督徒在内室的生活，他天天在哪里啊？他不愿意出来啊。他说，主啊，我就在这等你回来啊。他觉得他非常干净哦，一个小的错误思想一来了，他马上就拒绝啊。良心一不平安，马上拒绝啊。人家要去玩，人家要去做什么，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他一天到晚就可以神在一起，当然他工作也要做，书也要读哦，啊，要做，而且读书工作的时候，他里面满了主的同在，就稀奇啊，满了主的同在。主也给他很多智慧，他一祷告主就听，你说奇了，那是内室生活，一祷告主就听，主都给他安排，他非常有智，有属灵的智慧，啊，这个就是具体。
就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到就是三章一到五节，就说就到目前为止讲的这些，可不可以理解成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就是主带领我们出来进迦南美地的话，这个时候还是一种旷野的生活。在旷野当中，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得到拯救了哈，过了红海以后，然后他们就有比如说有神的很多恩典在呀，然后在里边就是有，但是那里边都是他们靠自己的，就是
没有，
就是一种
那么现在我要这样来看，这个雅各书不是指团体的生活
啊，
不是指团体，那是指个人，这是第一个，指个人跟主的这个关系，不是指团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雅各书这个人，他的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得救的人。以色列人没有得救，他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讲雅各书就说这个经历是从得救以后开始的以色列人没有神的生命，他也没有圣灵内住，他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
就是那种形式，因为在旷野当中就神把以色列人磨练，就把他们的生命磨练，最后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
那么现在磨练他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只有两个人进去哦，只有两个人啊，那不叫磨练哦，全部都20岁以上的全部死在哪里啊？旷野。 没有进去哦，好不好？是不是只有两个，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没有人了，是不是？好，所以还不能和这里相比了，好不好？不错，哎，那么灵的思想感情意志那是从神来的，好不好？因为神住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不住在我的魂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用的思想感情意志不一定都是从灵来的，不一定，很多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来的。
问题讲伯伯，你刚刚说雅各书是讲得救以后的生活，那雅各书的作者是谁？
雅各书的作者是所罗门吗？
那所罗门那个时代他们应该不算得救的人
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雅各这一本书啊，它是一个属灵的预言。旧约里面有很多讲预言哈，对不对？他也讲到新约的情况嘛，好不好？所以雅各书完全是可以说到属灵的情况，说到我们新约的情况，好不好？所以不能只把它看成是旧约的。好，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了，那我们就请丹弟兄祷告。好，请丹弟兄做个结束祷告，好吧？丹弟兄。